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星期天的《真道分解》。又是我们有罗老师来去帮我们呢讲解诗篇的时候了。在诗篇当中有一篇金诗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岁月读这篇诗都会有不同的体会，那就是诗篇23篇了。请你用心的听罗老师他的讲解，如果他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提问的话呢，欢迎你呢回应，只要答五题或以上，把答案呢寄回来电台给罗老师，就有机会获得诗篇这本书了。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罗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23篇，诗篇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我想再提一提你，在节目的时间里头呢，我会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这些题目呢，都是帮助你了解圣经，也帮助你了解这个节目的内容。如果你把这些问题记下来，也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寄到我们电台的邮箱，或者我们电台的任何一个通讯地址，写给我罗文辉收，罗文辉收，我呢就会把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送给你。当然呢，请你记得来信的时候呢，就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回邮地址还有邮政编码这一些重要的资料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看诗篇第23篇整篇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篇诗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呢是在草地上满足，在草地上满足。那耶和华神呢是以色列的神，是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旧约中的耶和华的复合名字反映了这篇的内容。我不致缺乏，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了。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你可以参考创世纪22章14节，创世纪22章14节。然后第二个词呢，可安歇的水边，你可以看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也就是耶和华赐平安。你可以看士师记的6章24节，士师记6章24节。第三个词，使我的灵魂苏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也就是呢耶和华是我的医治的意思。你可以看出埃及记15章26节，出埃及记15章26节。义路就是耶和华杀坚奴，耶和华杀坚奴也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的义。你可以看耶利米书33章16节，耶利米书33章16节。好，第五个词， 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就是耶和华闪马，耶和华闪马就是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书48章35节，以西结书48章35节。第六个词，在我的敌人面前，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生旗。出埃及记17章15节，出埃及记17章15节。第七个词，高我的头，高我的头，耶和华麦卡底西，耶和华麦卡底西，耶和华使我们成圣的意思。你可以看利未记的20章8节，利未记20章第8节。那这里的动词呢是一个分词，意思是牧养着我，牧养着我。东方的牧人呢保护他们的羊，引领他们，供应水和食物，在羊疲倦受伤或者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们，在羊走错路的时候拯救他们，认识他们的名字，替小羊接生，在各方面呢单单爱他们。这一些呢对今天的牧师有什么启发呢？在上帝呢，草原在雨季之后是茂盛和翠绿的，但是呢并不是全年都是这样，那里没有篱笆，地势呢是险峻的，有很多野兽和蛇出没，无助的羊群需要时刻看顾，牧羊人就算不是羊的主人呢，也会对待他们好像对待自己的羊一样，也必须为每一只失落的羊负责。我们的主称信徒为我的羊，因为他为他们舍命，也因为父神把他们交托给他。第一节到第三节强调啊，羊在草地上，在青草地上，耶稣能够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基本的需要是食物，就是草了，还有水和休息。牧人知道如何带领他们。神的子民只要跟随这位牧人就够了，不会缺乏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羊在饥饿的时候不肯躺下来的，他们也不肯在急流中饮水。有时候呢，牧人就会暂时把溪流的一端堵住，好使羊群能够喝水解渴。你可以把第二节读成在静止的水边。到了天上，我们的大牧人会带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第二节的领字呢，有温柔的引领的意思。羊是不可以用赶的方法引领的，羊听见牧人的声音就会跟随他，就像我们在圣经里听见基督的声音顺从他一样。如果有一只羊走迷了路，这个牧人呢就会把羊群交给助手，然后亲自去寻找那只迷路的羊。然后第三节那里所提到这个路字呢，指的是有很多人踏过的，也有一些很深的坑啊，或者是坑坑洼洼的痕迹的路。当羊想寻找刺激而另外找一条路自己走的时候，哎，就会出问题了。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训诲教训勾引了去，这是希伯来书13章9节所说的。神看顾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希望我们荣耀他。牧人呢照顾羊群，因为他爱他们，希望保持好的名声，他被视为一个尽忠职守的好牧人。接下来呢，我们看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在山谷中平稳安静，在山谷中平稳安静。我们看的是第4节啊，这是本篇的中心经节，称呼人的代名词从他呢变成你。大卫不再是论说一位牧人，而是呢向着牧人说话了。在幽谷中，他不在我们前面，而是在我们身旁引领我们，平定我们的恐慌。死因的幽谷呢，就代表任何叫我们害怕的人生困境或者经历。羊的视力很差，在新的环境里，特别是在黑暗里呢，很容易受惊受怕。 牧人可以使他们镇定下来。杆呢，就是一根很重的棍棒，牧人可以用它打昏或者是击打来偷袭的这些野兽。杖呢，就是牧人的取柄拐杖，用来帮助个别的羊。到了晚上呢，他会叫羊逐一的从帐下经过，好让他数点和检查他们。这样的做法呢，使羊群感到安心，知道牧人就在身边，随时可以应付各种突发的事情。他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耶稣不是一个看到危险就逃之夭夭的雇工，他是一个真牧人，为自己的羊舍命。神的羊呢，如果信靠神，就是与神相好了，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我们跟随着这位牧人的时候，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各种经历，其中有一些很难熬，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意料之外的。我们可以信靠他，心里就有平安。我们越亲近大牧人就越安全，内心也就更加充满他所赐的平安了。再一个题目，就是在羊圈内，在羊圈内有把握。第五节，有一些研读圣经的人认为，诗人在这里换了一个比喻，从牧人和羊转为主人和宾客。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那桌子，中文的翻译本呢，都翻译作筵席，就是桌子这个字，不一定是指人手做的这个家具，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展开的东西。山地中的平原地带呢，也称为桌子。有时候啊，牧人会把羊群停在这些桌子上，让他们在返回羊圈之前得到食物和休息。一天的辛劳结束以后，牧人的目标就是把羊群平安地带回羊圈，使疲倦的羊可以在晚上安然睡觉。在羊圈里，有时候牧人会把食物摊放在饲料槽里，因为羊吃过之后呢，就会躺下休息。睡觉的时候，四面有石墙保护他们，牧人也会横睡在羊圈的门口。在晚上呢，盗贼和野兽也许会走进这个羊圈，但是呢，他们却没办法接近羊群。这就是得胜有余，在危险中有平安的意思了。当羊群进入羊圈时，牧人会逐一的检查，确定没有任何受伤或者吃了有毒的植物而生病的羊。受伤的替他们擦药，口渴的呢，他拿盛着水两个耳柄的大杯子给羊喝水。他也会在羊的头和脚上擦油，使苍蝇和其他的昆虫不敢接近。羊群知道自己很安全，可以毫无惧怕的睡觉。最后一点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在父的家里永恒。第六节，在父的家里永恒。牧人每个晚上躺在羊圈的门口的时候，会回顾当天的事情，感谢神以恩惠和慈爱赐福给他。作为一个老人呢，大卫回顾他的一生也有同样的结论。尽管他曾经犯罪和失败，但有恩惠和慈爱一直的随着他。这段旧约圣经的经文跟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互相呼应。必，这个必定，这个必的意思呢，就是只有的意思。当大卫向前瞻望，他知道自己将会在天上，就是他父亲的家里，一直到永远。这里呢，不是指圣殿，因为王并不是住在圣殿的，何况没有人可以在圣殿或者任何的地方住到永远。耶稣谈到天家的时候，也用了相同的语言。我们到了天家，就会完全明白那些现在叫我们感到困惑或者不安的事。我们回首将会看见恩惠慈爱。在旧约，羊为牧人而死，而在新约呢，牧人却为羊而死。还有，我们必在天上 与我们的大牧人相会，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的应许。好，现在的时间呢，我为你读出两道研习题，记得这些题目如果你记下来也回答，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罗文辉收的话呢，我就会把这本书送给你。这本书呢就是尊崇真神诗篇，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冒号诗篇。这本书呢我会整本送给你作为礼物的。那来信的时候呢，记得把你自己的名字、你的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也清楚地告诉我。好，为你读出第一道研习题。那为什么用羊来代表信徒是非常恰当的呢？在圣经时代啊，牧羊人负责哪些职责呢？这些职责跟现在的牧师的职责有什么类同呢？那其实这里呢有三个问题啊。为什么用羊来代表信徒是非常恰当的呢？在圣经时代，牧羊人负责哪些职责呢？这些职责跟现在的牧师、教会的牧师的职责有什么类同呢？好，第二大问题是这样的，你怎样才能享受好牧人所赐的平安呢？还有他所赐的照顾和引导，你怎样才能够享受好牧人赐给你的平安、照顾和引导呢？再重复一遍，你怎样才能享受到好牧人赐给你的平安、照顾和引导呢？那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这一本《尊崇真神冒号诗篇》这本书呢送给你。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二十四篇。诗篇第二十四篇，那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啊，诗篇第二十四篇涉及到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啊，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历代志上的十五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的第三节。很有可能呢，大卫就是为了这件事而写这篇诗的。这似乎是一篇对唱式的诗，百姓或者利未人的诗班呢以第一节到第二节起头，一位领唱者在第三、第八节上和第十节的上半节发问，诗班或者百姓呢在第四到第七节、第八节的下半节和第十节的下半节回应。以前呢在希律的圣殿里，这是每个星期颂唱的诗歌，有人呢就把这篇诗跟棕树主日那一天我们的主啊进到耶路撒冷的事情连在一起。多年以来，这是教会在复活节四十天之后的升天节里面指定的诵读的诗篇。基督徒知道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在受难之后先回到天家，然后在荣耀中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是第七节和第九节一再说你们要抬起头来的原因。那诗篇第二十四篇呢，让我们看见神赐给他百姓的三方面的权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诗篇第二十四篇整篇。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题目是我们是管家，在创造中享受神的恩惠。我们是管家，在创造中享受神的恩惠。第一节到第二节，神在他创造所有的天体当中，唯独选择了地球作为他特定的活动范围。一个神学家叫班森 Clarence Benson， 他称地球为宇宙的舞台啊，因为神在其上展现了他的爱，也就是谢尔斯 Dorothy Sayers 所说的舞台上最伟大的戏剧啊。他选择了一个星球，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他差遣他的儿子到那里去生活、服侍、死亡，从死里复活，使失丧的罪人可以得救。地球是神的，上面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神的，地上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人呢，是向他负责的。耶和华这个神圣的名字在本篇出现了六次。创造主说，全地都是我的。但是由于神的恩惠，神与我们分享这个地方，他是天地的主。在这个星球上呢，我们是他的贵宾，也是他的管家，管理他让我们享受和使用的一切。做好管家，这是我们对待地球、保护神与我们分享的宝藏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们给他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5节到26节里面引用了诗篇21篇第一节，提醒信徒呢，所有食物都可以吃。在创造中提到水的地方，记载在诗篇第104篇5到9节，还有136篇第6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1节、6节和7节、9节，还有创世纪的49章25节，出埃及记的20章4节，还有生命记的33章13节。那这些呢，都提到创造里面的水。好，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三节到第六节，三节到六节，诗篇24篇三节到六节，题目是我们是敬拜者，在救赎中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是敬拜者，在救赎中经历神的恩典。诗篇第15篇呢，是本篇的类同经文，这两篇呢都是强调敬拜神就是往上提升的意思。神的儿子坐在天上锡安的宝座上，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呢，就是神在地上锡安的宝座。抬约柜的利未人必须洁净，神的子民如果要敬拜这位大君王，讨他的喜悦，也必须洁净。守节呢，就是指公义的行为，而心清呢，是指敬虔的性情和动机。虚妄是指敬拜偶像，敬拜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起誓怀诡诈呢，就是指各种欺骗的事情，尤其是在法庭上做假见证。所得到的奖赏呢，就是救恩的礼物，神的义。在世上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靠好行为和敬虔的品格得救的。我们能够得到神的面前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罪悔改，信靠他，信靠耶稣。只有耶稣基督呢，才有资格来到父神的面前。他已经到了天上，做他子民的代表，在父神的宝座前呢，为他们代求。寻求神的面呢，就是面见这位大君王的意思。我们现在呢可以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 神的义是一份礼物，不是好行为的报酬。大卫把寻求神的族类啊，比喻作他们的祖先雅各。雅各曾经见到神的面，以信心抓着他不放，一直到得到神的赐福。雅各呢，显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神救了他。诗人甚至称神呢为雅各的神。好，我们再看一段，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诗篇24篇第七节到十节，题目是我们是得胜者，在胜利中庆贺神的荣耀。我们是得胜者，在胜利中庆贺神的荣耀。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神五次被称为荣耀的王。那耶稣呢，是那位牧长，有一天呢，会在荣耀里再来，把荣耀冠冕赐给每一个忠心的仆人。耶路撒冷的城门是向外开的，那么抬起头来是什么意思呢？那道门肯定有足够的高度，利未人抬着约柜从底下经过，是不需要把门楣提高的。那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把这句话翻译作把城门大大的敞开，也就是说让我们热诚的欢迎神吧。大卫搬运这个约柜的时候，大概会想起以色列人以前呢在旷野里抬约柜那个光景。古代城市的行政事务都在城门口办理的，所以呢城门口对当时的人来说就等于是今天西方世界的市政府那个市政厅啊。大卫召集全城来欢迎神，尊崇他。荣耀的王也是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名称在旧约出现了接近有300次那么多。万军也可以指是星宿、天使、以色列民或者成为基督精兵的所有信徒。但是为什么一再提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呢？荣耀的王是耶稣基督。他在棕树主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全城的欢迎和称颂啊。那个早上，大家在圣殿里唱着这首诗歌的时候，却不是为拿撒勒人耶稣而唱的。领袖们不但不接受他、称颂他，反而把他送到各个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胜过了撒旦和罪。当他回到天家，进入天上的西安的时候，他是以得胜的万军之主和荣耀的王受到欢迎的。不过呢，耶稣将会回到地上，与世界的军队作战，而且得胜。他必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敌人，在地上建立他的国。然后呢，他的子民将会在耶路撒冷迎接他，称他为万军之主、万王之王、荣耀的王。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在这期间呢，我们可以一生靠着耶稣基督夸胜，因信耶稣基督而得胜有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属于三个世界，就是呢四周的创造世界，第二里面新造的世界，还有第三将来的世界。一个奇妙终极的创造，那将会是我们永恒的家。那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会在下一次节目时间里为你读出两个研习题。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有心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